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1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4月20号分别和日前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内容均提及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试图平息先前马克龙拒做美国附庸、置身台海危机之外的风暴。马克龙四月初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返回时在专机上接受采访，表示欧洲最大的危机就是被卷入台海危机，必须力抗压力，避免成为美国的附庸。相关言论一出，引起舆论圈激烈反弹，甚至被指责破坏跨大西洋关系和北京唱和。白宫星期四表示，继4月4号的谈话之后，拜登总统与马克龙总统今日进行通话，两个人讨论了马克龙日前访问中国的行程，以及双方为促进印太地区繁荣安全共同价值观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所做的持续努力。拜登和马克龙并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及面对俄罗斯的野蛮入侵，他们坚定支持乌克兰。这个是两人在马克龙提出要和美国保持距离之后的首次通话。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先前曾经表示，拜登政府仍然对美国和法国的良好双边关系感到安心和自信。两国正在很多不同的议题上合作，包括在亚太的海军行动。柯比同时引述拜登和马克龙的私人情谊。 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资在星期四4月20号的一次露面中，试图安抚批评者对他公司应用程序安全性的疑虑。在 TED2023 可能性大会上，周受资被问及他是不是可以保证北京不会使用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应用程序来干涉未来的美国大选。我可以这么说，我们正在构建所有工具来防止任何这些行为发生。周受资说，而且我非常有信心，凭借我们在平台上提供前所未有的透明度，我们可以将这种风险尽可能降低到去零。周受资在温哥华举办的 TED 年度大会上发表评论，该大会讨论了人工智能和保障措施。美国国会和官员正在加大针对 TikTok 的禁止，他们称这一款为中国拥有几百万美国人使用的短视频共享应用程序对私隐和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因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利用该平台的用户数据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和影响战，而对周受资进行质询。英国在星期三4月19号表示，中国或其他国家在英国领土上对外国公民的任何恐吓都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且英国正在调查有关中国海外秘密警察站的报道。英国较早前曾经表示，有关中国海外秘密警察站的报道非常令人担忧，警方正在展开调查。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了两名涉嫌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区经营中国秘密警察站的纽约居民。中国回应称，坚决反对美国诋毁、污蔑和抹黑。纽约邮报星期三报道称，人权监督机构保护卫士的新报告显示，除了上述于纽约曼哈顿的营运点，中国在美国还设有六处秘密警察站。据报道，缅甸最高法院将就被罢免的领导人昂山素基因腐败、选举舞弊及违反国家机密法而被定罪所提出的上诉进行审理。昂山素基在2021年2月1号被捕，当时缅甸国防军反对再次当选的由民官所领导的政府在政变中夺取政权，使到该国陷入另一个暴力冲突时期。77岁的昂山素基在十几宗案件中被定罪判刑33年，目前正在服刑。昂山素基及其盟友否认对他的指控，并谴责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据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缅甸最高法院星期三4月19号表示，他将会对昂山素基及被罢免的前总统温敏之上诉进行 聆讯，目前未有确定的日期。在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个星期四的日落时分标志着斋戒月的结束，同时迎来开斋节假期。然而今年的节日又伴随着战争和破坏中来到，苏丹正在进行激烈战斗，也门亦发生了致命踩踏事件，使得到庆祝活动蒙上阴影。另外在中东核心地带，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和解与恢复邦交则成为假期的背景。在苏丹尽管曾经两次试图停火，但政府军和敌对准军事部队之间的激烈战斗使到节日蒙上血腥。自上个礼拜六以来的战斗已经造成几百人死亡，几千人受伤。在也门这个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星期三晚间在叛军控制的首都萨那举行的慈善活动中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78人死亡，77个人受伤。在一些地方，紧张局势和战斗已经平静下来。在中国斡旋的谈判之下，中东地区的长期竞争对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上个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去年六月份，在维吾尔强制劳动预防法颁布没几耐之前，拜登发布了太阳能紧急公告，允许对在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或越南完成并使用中国制造的零件和组件的某些晶体直光伏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暂停征税。据维吾尔人权项目全球宣传主任路易莎·格雷乌称，民主共和两党共同提出的 HJ39 法案旨在废除拜登政府的太阳能紧急公告，因为这项公告保护了中国的太阳能设备制造商。根据格雷乌的声明，中国多晶值和太阳能组件行业高度依赖维吾尔地区的采矿和制造业，允许从维吾尔强迫劳动中获利的中国太阳能制造商免于遵守美国贸易法是站不住脚的。格雷乌在声明中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在星期一发布一份新冠疫情起源调查报告，认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中国科研人员在研发疫苗过程当中生物安全隔离措施失灵而导致意外泄漏。该报告再次将全球对这场疫情的关注聚焦在中国生物安全明显缺陷所导致的实验室泄漏的理论。在此之前，中国据报道亦都退出了联合国旗下一个为防范大流行病而对几个亚洲国家湿货市场和其他设施进行调查的项目。专家认为，生物安全措施不完善和各类野生动物交易的普遍存在，亦都使到下一场全球大流行病起始于中国成为可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一4月17日发布的这份长达301页的混水 COVID-19 溯源报告，认为新冠疫情大流行更加有可能是源起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全问题所引发的实验室事故。报告称，隶属于中国解放军的科研人员在2019年11月开始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研发至少两款新冠疫苗，意味新冠病毒的出现要早过中国政府公布的时间线。而在大约同一个时间，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同寻常地强调提高生物安全操作规程，采取的措施就包括一位来自北京的高级别生物安全官员到访，为工作人员提供补救性的生物安全培训课程，以及采取紧急措施采购新的安全设备。报告亦都对疫情来自于动物感染人类的自然方式进行了评估的，但认为它来自于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更加高。报告得出的结论就是，大量的信息都证实了与研究有关的事件的合理性，该事件很可能是由于在同疫苗有关的研究过程中生物安全隔离措施的失败而非意外造成的。这份报告再次将武汉病毒研究所置于聚光灯之下，该机构被西方专家认为 在生物安全条件缺乏的情况之下进行了大量冠状病毒试验。报告说中国在生物安全方面的进展比它对高致病性微生物的关注和研究都要慢。在星期二，美国国会众议院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再次举行听证会，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报告表示，美国情报界获得的证据足以去支撑实验室泄露的疑虑。如果这个是一场审判，我们情报部门提供的大量间接证据将会迫使陪审团裁定武汉实验室的冠状病毒研究导致大流行的指控是成立的。他说，华盛顿邮报4月12号发表长篇调查报道，称中国为了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科技超级大国，在实验室建设和基因工程方面砸下了几十亿美元，但在生物安全方面却未有跟得上，导致中国过去发生的致命病原体屠日事故有可能再次发生，并引发另一场的疫情大流行。报道披露了2019年夏季在甘肃兰州发生过一次鲜为人知的病原体泄露事故。在那次事故中，兰州生物药厂在生产受用布鲁氏菌疫苗过程中使用过期的消毒剂，导致废弃灭菌不彻底，携带含菌发酵液的废气形成气溶胶之后扩散到居民区，将近一个月之后问题才被发现和解决，四个月之后公众才被告知，造成至少有10000人接触了病菌，3000多人出现症状。报道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以及国会议员的多项调查都发现中国持续存在实验设备和安全培训不足的问题。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实验过的动物被非法出售，还有被污染的实验室废物被冲入下水道。而这些问题是一个隐蔽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之下变得更加严重。这个体制设定了苛刻的目标，但同时反射性地掩盖事故，并且阻挠任何公开地承认不足。生物安全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流行病与人口健康中心名誉教授柯林巴特勒在写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尽管目前新冠病毒来自于实验室泄露，或者是通过华南海鲜市场这样的湿货市场从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合理，但病毒来自于实验室的可能性要远远高过来自自然界，而且几乎肯定是会再次发生的。这样的事情会再次出现吗？肯定会的。他回答说，有强而有力的证据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标准，或许还有中国其他地方的实验室是不充分的。再加上不严谨的安全标准和道德文化，以及甚至好像高福这样的人都不能够自由发言的事实，再次发生灾难就是肯定的了。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上个礼拜五四月十四号在伦敦出席一个如何准备下一场大流行病的峰会上发言，表示目前还未有证据去显示导致2019年冠状病毒的病毒是来自哪一种动物。他说，即使是现在大家亦都认为某些动物是宿主或者是中间宿主，但长话短说，并没有证据去表明哪些动物是病毒的来源。高福和他的团队4月5号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 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提取的野生动物的色子虽然带有新冠病毒，表明了该动物有可能是病毒中间宿主，病毒日出之后传染给人类，但这个尚不足以证明它是感染了病毒，因此不能够排除通过感染的人或者是冷冻产品将病毒带入市场的可能性。这个结论从侧面去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即病毒起源于海外，通过人或者是冷冻传到去中国，并在武汉大爆发。中国一直都否认病毒来自于中国国内实验室泄露的讲法，同时去阻挠和干扰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对病毒溯源的一切调查。美国布罗德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家《病毒新冠病毒溯源》一书的共同作者曾奕嘉对美国之音表示，高福团队的论文对新冠病毒溯源并没有现实的意义。他在写给一封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他们提供的数据没办法去辨识病毒是来自自然界定是实验室。高福团队论文中所涉及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基因数据最先于今年一月被中国疾控中心的科研人员上传到世界最大的公共病毒数据库。它包括2020年1月份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1000多份环境和动物样本中发现的基因序列。一名法国生物学家偶然发现了这些信息，并与一个由病毒专家所组成的国家团队分享，但当他们提出与中国同行合作进行分析之后，这些数据随后就被删除了。这些病毒专家认为，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基因数据显示，从一个已经知道参与野生动物贸易的摊位收集的一些新冠病毒阳性样本亦都含有那个动物的基因，那就表明了这些动物可能感染了该病毒。他们分析首先被大西洋杂志报道，他们的猜测尚未来得及在有同行评审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就此批评中国并没有更早地分享这些遗传基因的信息，称这些数据本来可以而且就应该在三年前要分享给世界各地。杰里米·卡米尔是支持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界通过海鲜市场上贩卖的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病毒学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病毒看上去并没有任何不寻常的地方，它是一个进化意外自然产生的，但是那些进化却是发生在湿货市场，这个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因为人类在这么小的地方将动物和人混杂在一起就产生了新的病毒了。但他亦承认，即使这个是理论，中国政府亦不愿意承认责任，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他说有很大可能性下一次病毒日出亦都会出现在中国或者是东南亚某个地方，而且与野生动物市场有关。卡米尔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副教授。在美国参议院的新冠疫情起源报告出炉之前，路透社独家报道说，中国退出了联合国旗下的一个为防范大流行病而对几个亚洲国家湿货市场和其他设施进行调查的项目。中国、泰国、越南和老挝这四个亚洲国家最初被该项目科学咨询委员会选中去进行调查。该项目名为亚洲全球环境安全，这些国家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境内的多种设施都存在动物向人类传播疾病的风险。全球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呼吁北京分享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信息，来防止未来因人畜共患或者是动物到人的疾病传播而出现下一个全球大流行病。生物安全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教授巴特勒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病毒无论是起源于自然界通过华南海鲜市场贩卖的野生动物传播开来，定是来自于实验室泄露，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无论哪一种解释都令到中国政府感到尴尬，而且每一种解释都有可能使到中共失去信誉，甚至破坏它的合法性。因此，尽管全球有几百万人死于疫情，中国政府仍然认为通过掩盖关于起源的事实来到维护它的威信就是最好的了。他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包括马斯克在内的科技界领袖人物是纷纷提出对人工智能 AI 迅速的发展的担忧，公开呼吁政府拿出监管对策。分析人士说，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亦都将会扩及到 AI 立法方面，但中国的法规的监管红线是不能够触及习近平稳固权力的欲望。美国立法者就更是看重数码经济的自由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私营企业向抵触政府的过度监管， 但美国的科技大佬们是最近开始忧心人工智能过度发展的同时，政府缺乏监管对策。美国福克斯新闻台4月17号播出的采访当中，特拉斯的总裁马斯克提出，人工智能可能演化为人类无法控制的数字上帝。他对主持人卡尔森说，人工智能有破坏文明的潜力。马斯克表示，如果我们只是在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后才对人工智能是实施监管，这样实施监管可能为时已晚，那时候人工智能可能已经是占据了控制。马斯克透露，他同时任总统奥巴马唯一的一次一对一会面的时候，不是推销自己的特斯拉以及是太空探索 SpaceX 火箭发射项目，而是鼓励他推动制定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基于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出现，令到科技观察人士对人工智能可能的创造力以及是破坏力深感警觉。ChatGPT 的研究发明机构 OpenAI 实验室正正是马斯克合作创立的，但是马斯克在这次的采访当中表示，对合作创办 OpenAI 的感到后悔，批评他合作者对数字超级智慧的探寻几乎是在创造一个数字上帝，并且批评 OpenAI 脱离初衷，从非盈利的立场转向了盈利的目的。他说，当比聪明的人聪明得多的东西以归机的形式出现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呢？很难预测在那一种的情况底下会发生些什么。马斯克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谨慎对待人工智能，应该有一些的政府监督，因为人工智能对公众来讲形成的危险，所以当你遇到对公众机构是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希望企业在安全方面偷工减料，令到大家因此而遭受苦难。马斯克日前是带头发表联名信，号召人工智能的研究机构暂停 ChatGPT 的大语言模型发展，暂停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直到开发出一套有关人工智能设计以及研发的安全准则。无独有偶， OpenAI 主要股东微软公司的竞争对手谷歌公司的总裁皮查伊最近亦都公开呼吁政府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规范。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月16号播出的60分钟新闻节目当中，皮查伊表示，我们正在不断开发更好的算法来检测垃圾电邮，我们需要对深度伪造、音频以及视频做同样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要有监管，创建对社会造成伤害的深度伪造视频必须要面临后果。从国家层面来看，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法规监管数量上面，中国无疑领先美国。近两年中国提出涉及到人工智能发展及使用的规定已经有三步，中国去年3月开始实施对算法，推存的管理规定，对网络服务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用户喜好，向用户推送、精选、过滤信息的过程进行监管。谷歌的行政总裁皮查伊指出的深度伪造监管，中国亦都在今年1月10号开始实施相关的管理措施，要求服务提供商对那些可能导致公众混淆或者是误认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显著的标识，以便用户可以识别那一些图像以及是影音是机器创造的产物，哪一些是真人的创作。上个星期亦即是4月11号，中国网信办发布有关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的规定草案，草案内容包括要求人工智能服务商在提供服务前经过政府的安全评估。网信办的一项主要职责是对互联网进行内容的审查。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近年来能够快速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出台各项的规定，是之前在网络监管上面通过立法水到渠成的结果。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下属的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林乐乐指出，中国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为这些新法规奠定了基础。他还指出， 中国政治体制的其他特性导致了中国政府在人工智能监管上面能够快速地采取行动。中国监管机构比科技公司有更高的义务去维护习近平以及领导层的优先事项。有关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监管草案要求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应该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含有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内容。林乐乐说，社会稳定是中共领导人的政策考量的关键。这项新的法规草案和其他的两项关于算法建议以及深度伪造的规定是相似，既有一些有益地方，亦都明确符合习近平确保个人、公司或者组织不能够使用新兴的人工智能应用来挑战他的统治的这种欲望。同中国相比，美国目前的人工智能规则措施多以建议以及自愿为原则。白宫在2022年公布了人工智能权利法案的蓝图，展示了部署人工智能系统需要考虑的准则，但是不是一项有约束的法规。今年1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发布了有关人工智能风险管理的架构，指导公司、组织以及个人如何在设计、开发、使用以及评估人工智能产品以及服务的时候提供人工智能技术的可信度，但是相关的指导亦都是以自愿为前提，没有法律约束力。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傅科宁在该公司最近的一次播客节目上面表示，目前关于人工智能以及各种系统的一般使用仲未有可预见的联邦立法是会发生。由于美国政府并不希望过度监管削弱科技公司的增长能力，美国在科技监管方面的措施不多。亚洲协会的林乐乐说，部分原因是美国在全球拥有创新领导力是美国硬实力亦是软实力的特点。据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国国会领袖是希望就人工智能监督展开立法工作。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参议院多数派领袖舒默正在带头制定监管人工智能的立法，最近几个星期向相关的问题专家咨询了总体的立法框架。报道表示，这个立法的目标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制定有弹性的法规，并且在安全、问责以及透明度的法律要求和促进科技创新之间取得平衡。此外，美国商务部的官员亦都暗示，美国政府可能对人工智能工具进行审计。4月11号，美国商务部发布有关管理人工智能的公众征询，研究如何评估人工智能系统是否包含有害的偏见、歪曲通讯内容、传播错误信息或者是虚假信息。商务部助理部长戴维森表示，就好像财务审计确认商业报表的准确性一样，为确保人工智能的运行不会造成负面的后果，需要出台新的评估要求。林乐乐表示，鉴于美国正在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较量，对人工智能的监管亦都将会成为竞争的重要环节。他说，美中竞争已经成为了美国国会议员达成两党共识的关键领域，鉴于这个的现实，如果我们要在这些技术发展方面竞争，这样我们亦都需要在监管领域竞争，否则我们只是做了一半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一行人星期三与包括白宫国安会等美国拜登政府官员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包括军购、台湾义务役的役期等国防议题和台海两岸关系。柯文哲说，他亦都是敦促美国协助台湾加入区域经济组织，并且表明他对与美国以及与中国交往的最重要原则就是无意外。至于美方是否乐见他与中国沟通，柯文哲说美方还是希望台海风险能够降低，有沟通总是风险会低一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柯文哲及访团成员访问华盛顿第三日的行程之一是到美国在台协会 AIT 位于与华盛顿一 乔治亚嘅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总部大楼与美国行政部门官员举行会谈。美国在台协会新上任的理事主席劳拉·罗森伯格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由于他的台湾之行，因此他在离开华盛顿前已经在上个礼拜四4月13号在 AIT 总部先与柯文哲会过面。这个亦是柯文哲在纽约访问之后突然脱离访团消失，未有直接前往下一站波士顿的原因。柯文哲的发言人说，在和罗森伯格的会谈中，双方谈及议题包括对两岸现况的观察，呼吁美国除了军事支持之外，应该协助台湾参加区域经济组织，使到台湾的产业发展更加均衡，体质更加强韧。星期三早上，在美国在台协会总部所在的大楼外守候的传媒见到了包括车牌标示美国陆军的政府公务车接送进出大楼的人士。在大约一个钟头的会谈之后，柯文哲与台湾民众党成员一行人步出大楼并接受传媒的联合采访，被问到会谈有哪些部会参加时，柯文哲先说主要还是美国，接着回头向幕僚确认时低声交谈国安会，幕僚拍拍他的膊头说高层啊，柯文哲再回到正面讲一声好，然后他又说只是跟美国高层谈一谈。记者问刚刚有看到国防部的车，柯文哲笑一笑说是这样的，基于双方大家都答应要保密，是这样的，我们大概讲讲了台湾的国防两岸关系，当然大家都很关心这些，从军购到疫期有些广泛的交换的大家的意见，就是这样了，重点是彼此交换大家的意见和想法。我说我们这次来美国有三个目的，第一就是要了解美国，其实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目的，要从美国的角度去看回台湾。我想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是有时候我们在台湾自己都以井观天，所以还是 very informative， 很有信息量。美国之音问柯文哲，美国方面有兴趣的是哪些话题呢？问的比较多是什么呢？柯文哲回答说太多了，他们本来才要将半个钟头，后来讲到一个钟头都有，后来就讲了很久了。仲有记者问柯文哲是不是有向美国提出什么具体的诉求呢？柯文哲表示主要是希望美国能够协助台湾加入区域经济组织。他回答说我仲是跟他表达说台湾仲是需要的，在这一刻国防那些就照目前的继续走，更重要的仲是要想办法协助台湾加入区域经济组织，不是这样对台湾，因为经济仲是要先顾好经济解决，才有办法去处理国防那些，才有力量。那台湾我们自己应该处理的仲是要处理那些国防，大概就是这样。原则上大家就保持无意外那种的原则，这样大家都没问题了。那唯一我们仲是跟他讲话想办法让台湾加入经济组织，因为美国都希望台湾参加国际安全组织，但是经济未有解决，咁安全组织仲系冇真正解决台湾嘅问题。柯文哲重申，唔单止系同美国，同中国亦都一样，无意外系一个原则，大家要保持沟通，尤其系喺国际间，特别系大国同大国交往嘅原则更加系咁样。我过去都处理过双城论坛、世界大学运动会，同中国嗰边打过交道。事实上，唔理对中国或者对美国，有一个好重要原则 ,no surprise, 就是说要是大家事先讲好，所以不要片面去改变现状，这个大概就是最重要的原则。对于美国是不是乐见柯文哲和中国大陆沟通，柯文哲说他们还是希望可以降低台海这种风险，有沟通总是风险会低一点的。柯文哲及其访问团这两天亦都接连拜会了美国国会议员，包括共和党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里奥·迪亚兹·巴拉特与众议院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 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布拉德·温斯特普会面。柯文哲发言人话：柯文哲感谢议员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并以跨党派合作方式提供台湾强而有力的支援。柯文哲亦都再度提到台湾加入区域经济组织的重要，以降低风险，提升国力。在华盛顿仲有两日访问行程的柯文哲星期四在华盛顿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与学者举行闭门会议，随后发表公开演说。他在星期五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会面，之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跟住再转往休士顿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一在华盛顿一间大学对学生发表演说的时候，针对两岸关系，多数台湾人民不接受北京当局的一国两制，九成以上的台湾人想要维持现状，这个不单止是唯一的选择，恐怕都是不得已的选择。因此他主张两岸应该是重启原有的海基会、海协会对话平台，恢复交流沟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一月份的民调显示，台湾政党支持度前三名分别是民进党 34%、国民党是 21.5%， 以及是民众党的 20.3%。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星期一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学生社团亚洲研究组织以台湾第三势力崛起的遗题发表演说的时候指出，台湾民众党的英文名字 TPP 这三个字基本上就是将它的特色是讲了出来。他说，第一个它叫台湾，你看看国民党它的名称是叫什么，叫中国国民党。这个民主进步党它的党名亦都是没有将台湾加上上面，所以第一点我们以台湾为名。第二点，我认为政治的主体应该是老百姓而不是意识形态，所以人民才是政治的主体。第三，要走的快就一个人走，但要走远仍然是要一群人，所以最后仍然是要形成一个党派 party。 所以台湾民众党这五个字已经是将我们的特色是写在在里面。在介绍台湾民众党的崛起的时候，柯文哲说，民众党的重要性是在于它是台湾第三个政治势力的代表，过去几十年台湾从来是未有出现过一个有分量的第三势力，因此在三角力量的选举当中很容易被弃保，亦都是所指的弃小保大。他说，在台北市的选举当中，以前只要是出现三角督，亦都是三股势力的选举态势，小党最后得票率通常是只有 3% 而已。但是去年原任他副市长的黄珊珊参选市长，得票率他是达到 25%。 柯文哲说，所以结论就是说，今日的台湾现时所谓的第三势力他已经是形成了，而且至少他是相当稳固的一部分。谈到了他对台海两岸政策的立场的时候，柯文哲表示，台湾自2014年以后即是陷入了统独问题的南陆轮回争议，但是现阶段台湾除了维持现状以外并没有是其他的选择。他表示，在现阶段台湾既不可能统一亦都不可能独立，美国政府他是不会让台湾去同大陆统一的，大陆政府亦都不会让台湾去独立，所以坦白地说，所谓的维持现状在现阶段不是说是唯一的选择，恐怕亦都是不得已的选择。柯文哲表示，中共的一国两制在台湾是没有人接受，九成以上的台湾人赞成维持现状，在这种情况底下如何处理两岸关系，他认为应该双方是通过五个互相，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以及最后一项最重要的就是互相谅解，重新开启海基会以及海协会的对话平台，两岸先就民生、经贸等较无争议性的议题进行交流沟通。另外，关于民众党对国防政策的立场，柯文哲表示，由于中国的强大，民众党持备战而不畏战、能战而求战的立场， 虽不挑人，但是要为战争做好准备，因为维护民主自由需要付出代价，必须要为可能的战争做好准备。在台北市长任内就挖走了72个是战备井，台湾亦都必须要做好防空演习，落实全民国防准备。现场有学生提问，在最近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之后，柯文哲是否亦都有计划访问中国？柯文哲表示，近期内他是没有访问中国的计划。他表示，同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不是谈啲咩嘢，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家想不想谈，这个才是重点。我个人仍然是主张同中国大陆仍是沟通，不过今日的台湾主张同大陆要沟通都需要勇气。柯文哲的演讲吸引了华盛顿地区周边大学的学生来参加，除了乔治华盛顿大学之外，包括弗吉尼亚科技大学、乔治城大学、美利坚大学等都有学生到场聆听。美国之音问了几位学生对柯文哲的演说的反应。来自中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读东亚研究的金姓学生说，他本来想问柯文哲关于两岸政策的问题，因为柯文哲在演讲当中提到了他主张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和中国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应该是恢复交流，但是中国大陆坚持台湾必须要接受九二共识才能够恢复对话，他未有听到柯文哲对九二共识持哪一种的立场。他说是要通过海基会和海协会来交流，但是现时大陆这边的态度是你要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才能够交流，这个就是大陆不想跟蔡英文政府沟通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主席在关于两岸政策方面仍然是可以更加具体一些，比如说他在九二共识方面是不是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暂且不论，但九二共识他怎样看，或者是他有没有是有其他的想法，两岸之间去推动新的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你是位金姓学生啊，可惜在演讲之后的问答环节当中被点到提问的都不是乔治华盛顿学生，他没有提问的机会。他个人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是赞成维持现状，因为台湾民意不是很支持统一，但是他仍然是希望两岸能够多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他亦都希望有机会能够看台湾看看，以便是更加认识台湾。另一名乔治华盛顿大学来自中国南京的沈姓研究生是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柯文哲看似是该说的都说了，包括民众党主张备战与备战兼顾的台湾主流看法和对民生议题的立场，但是作为一位有志竞选总统的政党主席来讲，只是做了一些表面发挥是远远不够的。他期待柯文哲能够是对美国亦是两岸关系有更多的着力，提出更具体的讲法。他说，我是希望他能够在包括台美关系以及是两岸关系，就是台湾对外最重要的两个方向，他能够做更进一步的说明，就是他怎样的意向或者是愿景能够做的，比如说他在对美国的关系上面他要如何去发挥，台湾的立场应该是怎样，在亲美以及同时要怎样让台湾的利益最大化，包括在两岸关系上要如何让对岸知道台湾现时的民意是什么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维持和平。虽然柯文哲有提到他担任市长的时候曾经访问中国大陆，亦都曾经举办过双城论坛，有多次同中国大陆交流的经验，不过研究国际关系的沈姓学生就说，那些经验值得肯定，但是双城论坛并非柯文哲首创，而且是市长任内是属于地方级别的交流，虽然他能够保持好好，既有是突破又能够保持尊重，但是上升到总统层级的话，他是需要努力的方向就更多，例如他必须要更加关注到国政上面的议题，这个不单止是柯文哲要做的功课，台湾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如果要代表国民党是参选总统，他亦都一样必须要有这种的思考方向，就不是只能够讲哎呀我好好做事努力让大家是过上幸福的生活就好，这个可能是不足够。 至于柯文哲讲过两岸一家亲的讲话是否能够让北京当局比较愿意同他对话，沈胜学生说这个还是要看柯文哲在竞选期间对两岸政策的讲法是否踩到中国的红线而定。这一名沈胜的研究生说，不理是柯文哲也好还是其他的总统候选人也好，北京在这考量同他们关系的时候也都会看他们的发言会不会满足到他们的一些条件，例如会不会要他们维持一中或者是九二共识这样的条件，这个也是一个部分，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另一位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研究生郭哲伟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抱怨主持人未有点到该校学生提问，他原本是想问柯文哲的关于他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看法是什么，因为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拿台湾护照的学生毕业之后无法进入联合国工作，他希望知道在柯文哲主张台湾和美中保持等距的架构之下，他是希望知道柯文哲的立场。郭哲伟表示他会后在再向柯文哲询问这个问题，柯文哲说他认为台湾应该是以加入世贸组织的会员名称，也就是台澎金马关税自治领域的名称来加入联合国。不过读经济学的郭哲伟认为这个是不可行，不单止因为当初台湾在中国之后几乎同时加入世贸组织的时空背景完全不同，中国因为急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对台湾加入是作出妥协，而中国今日在联合国体系之下各个国际组织的强大影响力，台湾如何能够加入联合国亦都是他很想知道的问题。我们其实都看得出来，就是说你今日还是未有做到总统那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你比较不容易去了解到国际政策的事务，他对这方面的涉猎可能还是比较不够，或者这个题目他完全是没想过，这个也是在情理当中。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今日想要竞选2024总统的话，这个是他没办法避免回答的课题之一，因为你要怎样在他的架构之下不激怒中国然后站在美国这边，但是又要将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变大，以什么的名义，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之重要。根据民意基金会的一月份民调，在明年1月13号举行的2024台湾总统大选，三位可能候选人支持度上面居于领先地位的是民进党主席以及现任副总统赖清德 34%， 其次是国民党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31.4%， 再来的就是民众党的柯文哲 22.3%。有学生问柯文哲，如果2024年未有选上，是否2028年会再卷土重来？柯文哲说，你要期待我今年就选上，明年一次就选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根据维吾尔人权项目发布的最新报告，目前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维吾尔人在等待庇护案得到解决的时候承受巨大的压力，有些人已经等了8年以上。维吾尔人在美国寻求庇护是面临着漫长的等待和精神以及经济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题为刻不容缓维吾尔人受困美国庇护制度的报告称，近年来从新疆逃往美国的在美国维吾尔寻求庇护者，由于收入有限而面临身心健康挑战和经济压力，与仍然处于危险之中的家庭成员分离亦都会增加他们的压力和焦虑。此外，维吾尔族寻求庇护者还必须应对美国庇护程序长期拖延带来的不安全感，尤其是在他们的财务、身体和精神健康方面。报告称，该报告基于对在美国寻求庇护的8名维吾尔人的采访，该报告采用网络抽样和电脑辅助定性数据分析平台来到分析采访并确定主题。此外，还通过谷歌搜索引擎研究了关于维吾尔人 在政治庇护过程中的经历。由于采访参与者的庇护申请仍然在审批的过程中，而且维吾尔人在海外极易受到中国跨国打压的影响，因此所有身份细节均已经删除。报告称庇护系统中的大多数维吾尔人案件都卡住在开庭日期上，截至到2023年3月份，等待开庭的时间从两年到八年不等。目前有500到1000名维吾尔人被困在美国的庇护系统中，其中一些人已经等待了八年多的时间才能够解决他们的案件。报告说，美国维吾尔协会估计，截至到2022年9月份，有300宗未解决的庇护案件，涉案人数可能在500到1000人。据报告作者维吾尔人权项目研究主任亨利克·萨兹耶夫斯基称，作为其协调美国政府应对暴行和帮助恢复工作的使命的一部分，由美国白宫领导的美国预防暴行工作组应该集中精力去解决庇护积压的问题。具体来说，特别工作组应该与美国维吾尔社区合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便能够迅速去裁定维吾尔人提出的庇护申请。萨兹耶夫斯基对美国之音说，萨兹耶夫斯基仲强调，慈善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应该与美国的维吾尔族社区组织合作，为面临案件长期拖延的维吾尔族寻求庇护者提供更多的援助。这种伙伴关系可以帮助处理申请流程、工作许可申请以及因长期等待庇护决定而产生的其他需求。萨兹耶夫斯基说，维吾尔人权项目敦促美国庇护系统迅速解决悬而未决的申请，并提出了14项的行动建议的，来到减缓寻求庇护者所经历的困境。这些建议包括敦促国会、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白宫领导的预防暴行机构工作组、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民间社会行动者采取行动，为了优先处理美国政府承认的种族灭绝和暴行罪行的受害者和生还者的寻求庇护者，例如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特厥人所犯下的罪行，国会应该指示美国移民局制定适当的程序。萨兹耶夫斯基对美国之音说，此外，为了有效应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立法者必须强调需要足够资金来到减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庇护处理积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会应该考虑在2023年财政年度通过一项针对该局的补充资金条款。中国被指控违反维吾尔人的人权，包括大规模拘留、强制劳动和绝育等。美国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已经确认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待遇为种族灭绝，并对中国的一些官员和公司实施了制裁。然而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声称他在新疆的政策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促进稳定和经济发展。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称，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致力于促进减少障碍和恢复对移民系统信心的政策，增加获得合格移民福利的机会，并重申美国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言人表示，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领导层致力于使用所有可用的政策和营运来到改善、减少等待处理案件的数量和整体处理时间。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言人说，机构人员的任务是要解决悬而未决的处理问题，并对基本程序进行修改，以实现新的效率，同时确保移民系统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津巴布韦的新议会具有这个是国家著名古遗迹的特色。莱索托的议会体似国家服饰上的锥形的稻草，马拉维议会的圆顶是罗湖形状。这些建筑的风格和以往是很不同，但事实上这些新的建筑是由中国所建设。那中国为什么是帮助建设非洲的新议会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些当地因素让这些现代化的议会大楼和南部非洲过去殖民时期建设的欧洲风格的议会建筑 截然不同。但事實上，呢一啲新建築物亦都係一個外國設計同建設嘅中國。儘管呢啲非洲設計因素，呢啲巨大建築物與中國自己嘅粗礦高大嘅建築物不同，喺發展中國家十分突出。而馬拉維等一啲國家係世界上最貧窮嘅。中國嘅一帶一路基建項目喺非洲好有名，譬如鐵路同埋港口等。中國多年嚟都喺度建設新嘅議會同埋其他政府大樓，造價低亦都係中國喺當地外交推進嘅一部分。呢啲建築並冇貸款嘅，係作為禮物贈送俾所在國，就好似去年開始使用嘅津巴布韋價值2億美元嘅新嘅議會大廈。史丁新中心中國計劃主任孫允認為，這個聲望外交幫助加強中國與非洲國家政府的關係，尤其是高層領導人。他對美國之音說，建設一棟以一位總統名字命名的政府大樓，造價沒那麼高，但善意和名聲的好處是巨大的。而中國至今在15個非洲國家建設或者翻新了議會大樓，包括剛果共和國、利比里亞、莫桑比克、塞薛爾和基內亞比紹等國家。其他政府大樓包括了布隆迪的總統府和埃塞俄比亞的非洲聯盟總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後研究員巴查利·丘恩比即將出版一本中國與非洲議會的書，他對美國之音說，這類大樓不單只是磚頭和泥漿，你必須將它視為是建立影響力。他說，除了來自非洲領導人的善意之外，中國的議會建設努力亦都令到中國得到很多其他的好處。他說，這樣讓北京衡量一個國家的政治溫度，因為中國雖然經常與非洲的執政黨直接打交道，但在多党的民主政体中，你会发现议会拥有所有的政治派别，中国在这里可以与反对派连接，这个在政权更替时是很宝贵的。巴查尼恩丘比说，这个提供了他们压的宝的一个方法。他说，即使是一党主宰的政体中，偶然亦都有领导人更替，瞄准眼下当权的人是不够的，你必须放长线。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图利亚说，这样让中国有机会培养当地精英。独立全球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分析师陈允南说，中国的议会建设努力不一定是北京出口他的一党制的企图。他说，我认为很难讲话是建设一栋大楼就有哲学的意义，但他说中国的确为非洲政府官员提供培训和海外交流。巴查利恩丘比同意說，這些建築努力與更加公開的政治倡議不同，譬如中國去年在坦桑尼亞開啟的領導人學院。他說，北京似乎不關心建設議會大樓國家的政治體制，亦都有人擔心，鑑於2018年中國在埃塞俄比亞建設的非洲聯盟總部大樓據報遭到竊聽所引發的爭議，這些新大樓可能裝有中國的間諜裝置，北京都多次否認這一點。上海建設集團蔡立波在津巴布韋去年新議會啟動之前，就這個擔憂對記者說，中國和津巴布韋是朋友，你不會對你的朋友做這類事情的。華盛頓傳統基金會說，中國公司1966年來建立或者是翻新了至少186個非洲政府大樓，中國的供電外交僅僅是拉攏接收大樓的政府。但陳允南說，很多新大樓不單止是一些非洲政府想要的，還是需要的，因為過去的大樓已經很破舊，哪怕是敞亮的新大樓的確有些浮華。南圖利亞指出，美國等國政府通常都不會將錢花在這類項目上，對非洲政府而言，國內能夠動員政治支持的一個方法，就是向選民展示投資產生了好像大樓一樣的可見的切實的成果。巴查尼恩丘比同意說，非洲議會和機構擴大規模需要新的大樓，因為增加的雇員需要更多的辦公空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巴特萊特發自南非約翰內斯堡的報導。
聽眾朋友，美國之音今晚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就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繼續播送第二個鐘頭的節目，請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是劉耀玲。